弟兄姐妹向各位问候，我们虽然是隔了大概30分钟的路，但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都是一家人。有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会来到贵教会聚会，这里的弟兄姐妹也到我们的教会去聚会，实在是在主里非常的有情谊啊。我们非常谢谢江长老跟王牧师让我在今天跟在这里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江长老告诉我们今天今年你们教会的主题是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委身教会，相互的委身。王牧师再继续的来告诉我说，这样一个主题的目标是什么，的目的是什么，是振奋团契，提升关怀，使教会复兴的建教加速。是的，当我听到这样一个主题，这样一个目的目标的时候，我就很自然的想到一个题目，是委身基督，委身基督。但现在的社会告诉我们说，现代人委身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人不知道怎么委身，人不敢委身，人不肯委身。过去的雇员，如果他在一个公司工作的话，他可能做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都在一个公司去工作。但今天不是这样子的。我查了美国的劳工部的统计，他说在2014年的1月份，平均一个受薪的雇员能够停留在一家公司的平均年龄是 4.6 年，两年后呢减到 4.2 年。我不晓得今天这状况怎么样，在各位你受薪工作的地方你待了多少年呢？30年，感谢主你有委身。是的，对年长的人也许比较容易，但对年轻的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今天人换工作像家常便饭一样，那你薪水高一点就去了，那你福利多一点就去了，那你工作前景多一点就去了。年轻人常常有一个困惑，他说你要我委身，我不知道怎么委身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年轻人他的困惑是，我现在要找一个专业，我不知道。我常常问那些12th grade 的人，说你要读什么系啊？不知道 ，undecided， 到时再说。进到学校，因为很容易改，所以就换。有些同学换了3-4个专业。今天的年轻人就在这样子，他常常有一个困惑说，如果我知道我一出生我要做什么就好了，如果我知道我一出生就要做什么就好了。在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当中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里头，让我们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是讲到耶稣福音的起头，里面讲到先知以赛亚书上面所说的，看到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路，修直他的道。我们都知道这位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是约翰，所以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有两个人是为特殊使命而生的人。一位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出生是为了死亡，为了给人有生命，他要一出生是为了死亡。施洗约翰他的出生是为这位世人的救主来预备道路。今天当我想到要用上帝的话语来彼此勉励的时候，我就想到施信或者施洗约翰就是委身基督的最好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要用施洗约翰的一生来效法 基督。施洗约翰这位人物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的父亲是个祭司，很年长了，他们一直都没有孩子，但突然间一天，上帝的天使在撒加利亚进入圣殿去烧香的时候，天使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这位年迈的老人他说不可能的事情，于是上帝让他变成哑巴，直到他生了孩子之后他才开始说话。天使对撒加利亚说，你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要为他起名叫约翰。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位老祭司神的仆人，他一直为自己要生孩子来祷告，结果天使对他说你要生孩子的时候，他竟然不相信。但上帝有恩典，当他真的生了儿子之后，他的舌头就展开了，他的喉咙可以说话了，于是他很欢喜的说，好，下面一段 okay, 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个好不好？ 好，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他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他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当伊丽莎伯当撒加利亚舌头开始的时候，他就称颂上帝，他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他把孩子的以后的使命就对这位刚刚出生的婴孩来说了，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朝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十英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施洗约翰果然是应验的先知的预言，先知预言是在马可福音的一章二章所说的，这里引述了两段的经文，一段经文是马拉基书，一段经文是以赛亚书。所以这里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位刚刚出生的婴孩约翰，他要是成为上帝的使者，上帝的使者用今天的言语来讲是大使。在古时候，一个君王要出去出巡的时候，他首先要派一个使者出去，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的工作是要为这个君王来的时候预备一切。我是香港出生的，那个时候英女王来香港画大事了，所有的街都要清洁得非常干净，这个牌楼要搭得 很大很漂亮，然后在那天非常隆重。那在这个之前，他一定要差遣一个人来肯定香港一切的事情都做了很好的，所以当他来的时候，一切的礼仪一切的行程都非常的顺利。所以这位使者是要为从天上来到地上的君王来预备一切。他预备什么呢？不是要清洁道路，而是要清洁人心。约翰的使命是非常独特的，而且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要履行这样一个任务非常不容易的。在约翰短暂的31或者32年的生命当中，圣经告诉我们，约翰是为了他履行他的使命而活，他非常刻苦的 他非常刻苦的来履行他的使命。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人都出去，在约旦，在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这样的描述，你心肠当中想到是什么样一个人？有点怪的，这人是有点怪。想象一个祭司应该穿什么衣服？非常华丽、尊重、非常好的衣服，上面很多佩戴，所有佩戴都有它的形的意义。但这位有点怪的人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你摸过骆驼吗？有人摸过骆驼吗？我不晓得他的穿的时候是那个毛是往内穿还是往外穿的。如果往内穿的话更不得了，那个骆驼毛是很刺手的。但他穿那个衣服有一个目的的。你想象当中穿这样衣服的人腰出皮带身穿骆驼毛的是谁？是旧约的以利亚。使约翰不是要标新立异，而是他要来用他的生命、他的生活来表明我是先知的身份，我要来为成就圣经所预言的，要来为主预备道路。所以当这些犹太人一看到这样一个形象的人，他们就知道这位就是圣经所说的为主预备道路的人。于是很多人都出去去听他的讲道。当这些人看到约翰，有时候你也许根本不需要听他的讲道，他已经心灵就受洁净了。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位传道人法兰西斯，有一天他说跟他门徒说：“我出去讲道。”于是那个门徒就跟着他走。法兰西斯在村子楼走了一圈回家了。那个门徒说：“老师，你说你要去讲道，你一句话你没讲，你怎么讲道啊？”他说：“我讲了。”因为他的存在已经是一片道。施洗约翰就是这样子，他的身份、他的穿着就已表示他是一位引领人来归向上帝。当然他继续的来很勇敢的来讲他的话，他非常勇敢的来诉说一个人不愿意听、不想听的信息。他对那些出来接受他洗礼或者聆听他讲道的人说：“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为自己的心里说，要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毒蛇是什么？是咒诅人的一句话。你被人骂毒蛇是说你这个人非常邪恶。约翰对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这样说，愿意听人不多了。以色列的百姓虽然在那个时候是活在罗马的统治下面，在外邦人的统治当中，他们失去他的国家，但他们仍然的很坚持，我是上帝的选民，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必然是正直的，是上帝所喜悦的，因为我是犹太人，我就得到上帝的喜悦。但这位施洗约翰竟然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你们是非常邪恶的人，你们要悔改。这样的话只有愿意听、只有愿意谦卑的人能够听得进来。这样的话当时的宗教领袖就听不进去的。于是施洗约翰更加的针对这些宗教领袖来说这些话。约翰不单是对 当时的宗教领袖说话，他勇敢的来对当时的希律王来说话，因此他最后他的生命就死在这位君王的手上，我们以后会再说。司提翰他勇敢的来遵行他的使命，他更喜乐的来履行他的使命。有一天约翰的门徒来对他说，说拉比啊，以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呢很多人去到他那里去施洗了，我们还记得吗？约翰对他的门说，看那神的羔羊，他把他的门徒介绍给耶稣去了。于是慢慢耶稣的跟随耶稣的人多，他的跟随他的人就人少了。这个用今天的话语说，有一天会众来对约翰牧师说，牧师啊，很多人都去隔壁的教会去了，我们的教会越来越人少了。你想牧师会怎么想？但这位施洗约翰，如果我们用点想象力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施洗约翰心平气和的带着微笑的来回答说，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你们自己可以给他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了，故事我这喜乐满足了。这位施洗约翰不会因为自己跟随他的人越来越少，他反而是知道他的使命，他是为主耶稣基督做先锋的，所以他现在看到跟随耶稣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反而更加的喜乐。这是何等的亮度，这是正确侍奉的态度。当他知道他自己的使命的时候，他就乐于履行他的使命，他更是谦卑的履行他的使命。一个人伟不伟大，不在乎他做了多少事情，也不在乎他周围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少的跟随者，而是他看他有多高贵的生命。约翰曾经有很多的跟随者，他曾经风云一时，那现在他的门徒就去跟随了耶稣了，但他说，这位耶稣是我连解他鞋带的都不配的。在当时的时代，谁去帮人解鞋带的？是奴隶，是奴隶才有资格去跟别人解鞋带。当施洗约翰说，这位主耶稣我能跪下去帮他解鞋带都不配的时候，他感觉到我连一个奴隶还不如。于是当他看到耶稣基督如此的越来越有多人跟随他的时候，他就说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种功成身退的态度是很难得的，但他不是功成身退就告老还乡安享天年，他不会因为他的地位越来越衰微他就不讲话了，他仍然的贯彻他要执行他的命令，他为贯彻他的使命，他一直到他死了。在马可福音的第六章里头记载了一件事情，当时在加利利的分封王是希律安提珀，安提珀娶了他兄弟腓力的妻子，所以这个妻子是他的堂的侄女。这位希罗底跟腓力结婚之后又不知道怎么样又变成是安提珀的妻子，于是约翰就明明的公开的去来责备他，当然作为王被人责备心里就不高兴，于是就把约翰关在监里，但他不敢杀害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的影响力太大了。但有一天他生日，这个希罗底的女儿一个漂亮女孩子萨罗米在他的宴会当中跳舞，这位君王看得高兴，一时嘴巴就快了，他就跟他说， 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都给你。跟着还说了一次还不够，还继续的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给你。于是这个女孩回去就问妈妈，妈妈一直就恨这个施洗约翰，恨得不得了，今天抓到机会了，王帝说你要我求什么我都给你，好，现在你去跟这位王说求施洗约翰的头。君无戏言，他话说出来了没办法，于是就下命令把施洗约翰的头砍了下来。这位施洗约翰贯彻他的使命，就这样子死在一位懦弱无道的昏君的手上。今天我们很快的把一位忠心委身耶稣基督的人物，他的一生，他侍奉的态度，他的生命，他的生活，他的工作，很快的展示在我的面前。今天我们要来学习施洗约翰作为我们委身基督的榜样。你可能说约翰一生出来就知道他的使命，那很容易啊，我不知道我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常常会向上帝来求，神啊，让你启示你的旨意给我知道，要让我知道做什么，要我知道在哪里工作，要我知道在教会侍奉什么。是的，这些很微小的事情通通都要寻求上帝的旨意，在你个人小的生活当中必须要问。年轻人，你读什么专业，你跟谁谈恋爱，跟谁结婚，在哪里工作，要不要买房子，在哪里买房子，去哪个教会，你都需要寻求上帝的旨意。但是作为一个上帝的仆人，作为一个上帝所拣选得救的人，我们要看到一个更大的一个 picture， 更大的一个眼光，是人生最大的方向是什么呢？在以赛亚书第43章第七节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就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造成所造作的。这句话让所有的基督徒很明显的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是什么。无论你做什么工作，我们都是要来做荣耀上帝的人。无论你住在哪里，去哪一个教会，我们共同的方向是来荣耀神而活。有一位人物在2010年出了一本影响深远的书，这位年轻的牧师叫 David Platt， 大卫普拉特，他出了一本书叫 Radical， 他的副题是 Taking Back Your Faith from the American Dream， 中文翻译是巨变。 David Platt 在2012年那个 Urbana 的宣教大会当中宣讲了一篇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宣讲，他的书出版社带了2000本来，一下子通通卖光了。David Platt 的信息是什么呢？说今天我们美国的基督徒的人生目标错了，人生的目标不是要去实现我们所谓的美国梦。今天美国的生活太舒服了，太豪华了，太享受了，我们用太多的钱在我们的生活的舒适的上面去。他说我们要 radical， 要直进，如果要直接的翻的话，你要很直进的要跟随耶稣的时候，你就要把你的生活变得最简朴，把多余的钱，而是让不是你银行多的钱，而是把你一些的事情一些的物资变卖了，然后让你的生活更加的简朴，好像你能够把这些钱用在宣教的工作上面，用在帮助贫穷人的生命上面。这是 David Platt。 后来他又继续的出了一本书叫 Follow Me， 是一本门徒训练的书，里面他很让人惊喜的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不要盲目的来寻求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意义了，你不要去盲目的追寻， 因为上帝很清楚地告诉你，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你生命的旨意是什么呢？叫神的旨意是要把世人从各国各民各方当中拯救出来，他要我们靠着他的恩典和他的荣耀来完成救赎的计划。换一句话说，实现大使命是上帝对我们的旨意。他又说，穷尽一生认识神和遵行他的命令，比寻求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这个旨意是那种微小的旨意，来得更重要。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为了荣耀神和实践传福音的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只要遵命而行就好了。其他的细节，读什么专业，做什么工作，跟谁结婚，买不买房子，买哪一栋房子，当你把这个大前提定好之后，其他的就慢慢很自然而然的就上帝跟你成就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去担心，就是上帝的话语清楚地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上帝就给你了。现在让我们来反省一下，我们为什么而生，我们为什么而活，然后我们用什么的态度来活。今天我要在这里来问一下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的朋友，你是上帝名下的人吗？你重生得救了没有吗？你有把你的生命主权交给主了吗？今天我们常常有一个遗憾，是很多的基督徒很清楚知道他是承认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却没有很清楚知道他要尊耶稣基督是他的生命的主。今天我们看到基督徒出问题，不是出在他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不承认他是蒙恩得救的人，的问题出在他没有在生活行为当中尊耶稣基督是他的生命的主。如果我们既然是重生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已经交给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一生的目标就是为了荣耀神，所以我们是为了荣耀神而生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但是要为荣耀神而生，上帝把我们重生了，为了要使他得荣耀。当我们被上帝重生之后，我们要来为荣耀神而活。今天我愿意在这里用三方面来一同的勉励。第一是先做人后做事。首先我们要来想想，如果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要来劝人与神和好，那今天我们有没有跟神和好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曾经一次向神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但求主每一天每一天的提醒我们，让我们来反省，我有没有在任何的事情，在心思意念上面，在言语行为上面得罪神得罪人，我们有没有每一天都是与神和好的。如果说我要去传福音，我就要去跟人做朋友，对不对？现在我们就说要先传福音的时候，我必须要用友谊作为传福音的一个途径，我先去认识一位朋友，跟他有一些交情，慢慢我们就带领他信耶稣。如果我们是这样做的话，我们首先要回来看，我有没有先作为耶稣的朋友。如果我没有跟耶稣做朋友的话，休想我们跟别人做朋友的时候能够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让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每一天每天与耶稣基督做亲密的朋友，我们跟他祷告，我们读他的话，聆听耶稣对我们的训诲，接着我们的灵修，我们的祷告，我们跟上帝跟主耶稣作为好朋友。我们都期望着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能够侍奉，在教会当中能够做领袖， 但当我们要做领袖之前，让我们来先做仆人。主耶稣对他的门徒也是这样子说，外邦人做领袖是那样子做的，但作为我的门徒，如果你们要做领袖，你首先要做仆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做了个很好的榜样，他说人子来为的是要服侍人，不是被人服侍，还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连主耶稣也是这样子来做仆人，那我们岂不是更应该的来做仆人吗？今天但愿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到更多的谦卑的仆人，能够为弟兄姐妹来服务。效法主，效法施洗约翰来服侍主，不但是要前面所说的要先做好一位与上帝和好的人，作为一个与耶稣基督为友的人，作为一个仆人，乃是在侍奉的态度上面，你的意志上面要竭力多做主的工。施洗约翰他所做的功夫，他非常刻苦，他尽他的力量，甚至把他的生命都舍去了。今天我们看到教会有很多很多的需要，我们教会中文堂崇拜大概150-160人，英文堂30-40人，小孩子也是30-40人。我们曾经有一位弟兄做了一个统计，在主日的一天早晨需要多少的童工才能够把整个主日的程序从开门到关门能够完成呢？你猜有需要多少人手？给我一个数字好不好？30、20、30，一个人呢？我们领事会的主席他算了一下，他说需要70人以上。我们有诗班，诗班就有20-30人。领事组主日学，我们有7班主日学，主日学还有辅助的老师，招待。我们教会很小，所以我们没有请任何的清洁工，所以所有的清洁都是弟兄姐妹做的。我们有中午有厨房吃饭，打菜之后的洗碗各方面，还有儿童部的老师们，所以大概真是需要70人。70人很多嘛，但是他总是觉得不够，总是觉得人手不够。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们常常说很多工作是落在某几个人的身上，这些人做了好辛苦啊，好辛苦啊，但他们很乐意的做。所以当我们在竭力多做主工的当中，不但是要勉励自己多做主工，而是每一个弟兄姐妹要在看到教会上的需要的时候，就看到是自己的责任。看到教会任何的需要的时候，就看到自己的责任。如果你看到厨房有一些东西没洗干净，你不要去说哎呀怎么这个人谁负责清洁呢，洗得那么不干净，你就亲手去洗了。看到厕所脏，地上有纸，你就捡起来了。看到走廊那个地我们教会的我们的那个吸尘机常常是不是太好的，我就常常发觉吸完之后地上还是有那个从吸尘机出来的那条屑，因为那个地很干净，那条有一条很屑，就很难看的。所以我就看到有人就蹲下来就把它捡起来丢到垃圾桶。这就是看到需要的时候不要去怪责别人做的不好，你很简单，你就把它做了就好了。如果每个人都看到教会的需要就成为你的责任的时候，教会就很兴旺了。另外是我们要发展，要发掘发展跟发挥弟兄姐妹的恩赐，建立侍奉的团队。 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教会里面是卧虎藏龙的，很多很有恩赐的人，如果你不把它发掘出来呢，你不知道的。有些人的英文很好的，他可以做很好的翻译的，有些人他灵师灵的很好的，他可以做很好的灵师会的，但如果你从来没有机会让他来师会或者做另外一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埋没了他的恩赐。所以恩赐要发掘的，恩赐发掘当中我们要让他发展的。一个人可能他的恩赐有这个潜力在，但你没有机会让他发展，更没有机会让他发挥的时候，他就埋没了，所以教会就永远不够人手。我们教会在一年大概有6次到7次大型的全教会的活动，从3年前开始我们就设立一个方式，说在每一个大型的节目，比如说我们春节有春节的新春报喜，我们圣诞节有圣诞节聚会，然后我们有全年的背经，我们有中秋节的聚会，有感恩节的聚会，有平安夜晚上的特别的崇拜，这些我们都分配给就在一年之前就已经选好了，有每一组我们在选这个组的时候就有一个特别的用心，说我们要发掘一些平常没有参与侍奉但觉得他可能参与的，就把他放在这个组的组员当中。我们这个组有一位传道人做辅导，一位教会的理事，然后再来一位组长，这位组长是主要去筹划的，这位理事要代表这个跟教会来交通，传道人是做一种属灵的监督跟指引，所以下面就有5、6位这样的弟兄姐妹。所以从3年前开始我们就这样子做，我们盼望我们教会就以后继续的这样子做，让更多的弟兄姐妹他从来不知道教会的运作是怎么样，从来没有参与这样的教会的侍奉当中，能够进入这个服事小组当中，慢慢他就能够承担更大的责任。这是我们教会在这3年来所做的事情，感谢主，我们要继续的努力，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服事的团队。而在服事当中出现一个问题，是当一个人服事之后如果没有得到别人的称赞会怎么样子呢？或者服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出错的地方的，就听到一些批评的时候要怎么办呢？就是施洗约翰他的服事的态度就成为我们的榜样了。施洗约翰是不求自己的荣耀的，他只求上帝的荣耀，他不求自己的荣耀。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不要期待别人对你的称赞，不要期待别人对你的称赞，当有人称赞你的时候我们感恩的谢谢，我们以此作为对我们的激励，但当你没有听到的时候不要心里面不开心。若是有听到任何人的批评的时候，我们就反省这样的批评是不是对呢？如果不对你就可以不要去放在心里，如果是对的话我们就虚心的来改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不期待别人的称赞的时候，我们要多多称赞跟鼓励别人。不知道各位在你们的教会当中有没有一些群组产生？我们教会有好几个团契，每个团契都有他的群组，我就很高兴在这个团契的群组当中常常出现是彼此鼓励彼此赞许的话，让我们多多说鼓励别人的话，多多赞许别人的话，不要去吝啬。有时候我们嘴巴讲不出来，我们就 text 一下吧，WeChat 一下，这样弟兄姐妹就觉得无论你做什么小的事情别人就知道了。是的，我们人就是人，当我做了一些事情别人一声不响的时候，我们心里会纳闷的，究竟我都做什么样的，我做那么辛苦没有人知道，人就是人。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体会。再说一次，
不要期待别人对你的称赞，但要多多的去称赞别人。我们看保罗，看保罗的书信，我就发觉保罗是最会用称赞人的方式去鼓励弟兄姐妹，他的属灵生命成长，他的侍奉要更加的热切。但让我们来学习，我们不但要为荣耀神而活，下面一个是更困难一件事情。我刚听到王牧师带着队去伊拉克，是不是？哇，我佩服，我不敢去，我的太太绝对不让我去，对不对？去伊拉克很可能会死掉的，但感谢主，各教会能够有带领弟兄姐妹勇敢的去到这样一个危险的一个地方。是的，使徒约翰就是为了荣耀神而死的。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为委身基督而生，委身基督而活，当我们说委身基督而死的时候，我要问我自己，我敢吗？我敢吗？说真的，我不敢。那怎么办？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但反过来要说，如果我没有为耶稣基督而死的心态在日常生活当中来生活来侍奉的时候，我的侍奉一定有问题。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情。德国的神学家，这句话大家都会听过，潘霍华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呼召人来为他死。这位神学家，德国神学家，他本来可以好好的，他已经离开了德国了，他来到美国了，但是他来到美国，在希特勒在统治德国的时候，他觉得他不能留在美国，他要回到德国，然后他最终被希特勒的特务关起来，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投降的不到一个月被处死刑。但他说，基督呼召一个人是来为他死的。今天我们从现实的角度，除了去伊拉克，除了去那边很危险的地方，我们在美国，我们没有机会在身体上为耶稣基督死，但是我们要天天带着一个愿意为耶稣基督死的态度来生活。首先我们来学习保罗。保罗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保罗又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今天我们必须要用为了耶稣基督而死的态度来过我们的生活。当我们这样说死的时候，是在哪一方面死呢？在我们的心智上面来为耶稣基督而死。保罗他的一生让我们看到他是如何的不把自己的生命置之道外，他把自己生命置之道外，为了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让我来引述我多年前听到看到一个视频，一个视频是在香港举行的福音大会当中，我已经忘记是哪一年了。神保罗牧师当时他90岁，他在那个时候讲述他当他年轻的时候他一段的经历。他说当他年轻的时候，他很想侍奉神，于是他去见一位老传道人，说我要侍奉上帝。这老传道人就问他说，你想侍奉上服侍上帝，你死了没有？你死了没有？神保罗牧师说，我不懂啊，什么叫你死了没有？我要来服侍上帝，你问我死了没有？后来他说，当他做了很多年的传道人的时候，他才慢慢懂，他才慢慢懂，怎么是死了没有？是我的旧我已经死了，我的旧我的心思意念已经死了，现在活着是一个新人， 完全是为耶稣基督而活了，这是一个救我死去，有一个新的生命来为耶稣基督而活。所以当天他对着上千的人在会场当中，他重复的问，重复了问，重复了问，因为那个福音会参加的人都是传道人。于是视频当中看到很多人流泪痛哭，跪下来说，主啊，主啊，饶恕我，饶恕我，我要在主耶稣的面前把我的旧的生命因着你的圣灵的光照把它致死，好叫我有新的生命来为耶稣基督而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同样的作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交给主，让我们的旧人死去，我们的新生命能够活出来。唯有当我们致死我的老我，我才能够活出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来问我们自己，我死了没有？我死了没有？我有没有把我们自己钉在十字架？有人形容一句话很生动的，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挂在十字架，那一下子我们就跳下来了。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如此，昨天我把我的生命致死了，今天我的救我又复活了，要还回我原来那种狰狞的面目，自私的面目。亲爱的弟兄姐妹，让圣灵常常来光照我们，我们愿意为耶稣基督而死。今天我们从施洗约翰的一生看到这位神的仆人他委身基督的榜样，求圣灵来感动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为使命而生，为履行使命而活，为贯彻使命而死。我们要为荣耀神而生，为荣耀神而活，为荣耀神而死。今天愿意大家一起的在上帝面前，我们来有这样一个立誓，一个立誓是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运行的。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因为你们立志的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的，唯有成就他的美意。让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容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我们立志说，主啊，我要为主而活。好，请外面可以打出我们现在要唱的诗歌，为主而活。
我愿献身心为基督而活，在一切事上讨我主喜悦，宽心顺服主，凭主旨道义，愿背十字架，一路随主行。主主耶稣，我救主，我先奉献给你，因你在十字架上为赎我罪定死。我要你做我救主，来住在我心里，我一生一世到永远，哦，主完全归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唱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再次让我们的心灵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位我们舍身流血的主，他已经为我舍命了，我愿意一生为他而活吗？让我们来站起来再唱第二、第三节，让我们唱到慈悲的主耶稣啊， 你已经死了，作为我的中保，赦免我的罪业。现在我要把我的生命全然的交给你，求你来使用。第二节，
慈悲主耶稣，受死作中保，使我免罪孽，有与主和好。感谢主的爱，愿听主呼召，奉献我一切，来随主引导。哦，主耶稣，我救主，我心奉献给你，因你在十字架上为赎我罪定时，所有你说我救主来住在我心里，我一生一世到永远，哦，主完全归你。第三节，无论何境遇，终为主做工，尽我的本分，是主命的荣。倘或有苦难，我情愿忍受，为主命尽忠，那永远生命。哦，主耶稣，我救主，我心奉献给你，因你在十字架上为赎我罪定死，我要你说我救主来住在我心里。哦，一生一世到永远，哦，主完全归你。
亲爱的主耶稣，接纳我们在你面前的觉知，叫你圣灵感动我们，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一生为你而活，服侍你。让我们学校施洗约翰忠心的委身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